他一向都很早起来，结果今天早上他居然很晚起来。他太太啊，就是袁了凡的姑妈啊，就催他，催，奇怪，你以前都很早起，怎么今天特别晚起呢？沈心松就说啊，我怕那些仆人啊，看到我啊，觉得很惭愧，所以我等到他们通通下田了以后啊，下田工作，我再起来吧。单单这句话啊，就看出这个人的功力了，这个人修行的功力啊，就看出来了。他那么维系哦，维系那么一点点啊，到这么小的地方都怕伤害别人。啊，昨天晚上啊，是这个主人把这个仆人载回家，就第二天怕仆人大家觉得惭愧啊，所以主人也故意不起来。后面是谈他姑妈的，看他们夫妻啊，真是伟大。他姑妈也是很厚德啊，也是一样，不曾疾言厉色，疾言巨色，未尝疾言巨色，讲话都很慢，也不曾啊有不好的脸色。袁了凡就说，他曾经啊坐在那个厨房坐了半晌，坐了一段时间，看到他姑妈做了三件事情啊，袁了凡怎么评断呢？不愧古人，不会愧对古人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可以有那种古人的风范呢、啊。哪三件事情啊？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他表哥生病了，就是袁了凡的表哥啊，也就是他姑妈的儿子，就他姑妈亲自啊。做了一准备好酒啊，上好的酒啊，一碗啊放在桌上，给他儿子喝啊。结果有一个仆人，他名字叫文成，他从外面进来，不晓得桌上的那一碗是酒啊，就把它倒掉了。姑妈问说：“哎，怎么谁把这个酒倒掉了？”这个仆人说啊，哎，我以为是茶。他姑妈就说，你不知道啊，就没有什么过错了。不过啊，从今以后，你每一样事情你要小心啊。千粒米难成一滴酒也。这个古代的人呢，种米啊是很辛苦的。要除草啊，要种稻啊等等，一直要收割啊，这个要酿成一碗的酒要花很多米耶。后来那个人呢感觉很愧疚啊，非常愧疚。袁了凡就说啊，哎呀，这样子短短的几句话，耿耿数言，言于垂楚，短短的几句话，比如说拿棍子来打还更严峻呢，还更有效果。这是他看的第一件事情，看他姑妈对待他的那个仆人的态度。第二件事情啊，也是仆人的一个小孩子，可能在厨房收碗盘之类的啦，拿了一堆盘子，就啪啪啪啪就在那个厨子旁边啊，就掉下去了。可能有一些打破了，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就责骂他。我们可以想见啊，想那段故事啊，想着他妈妈就是旁边骂他。袁了凡的姑妈看到了，就赶快把他制止啊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小孩子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何必这样去责怪他呢？把那些破的啊丢掉啊，不要留着伤人啊。”不要把别人的脚刮伤了就好啦。这是袁了凡看的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啊， 有一个田宝，田宝就是佣工啊，在田地工作的那个佣工，他也划了船来探病，就他探袁了凡的表哥的病，他姑妈也帮他准备了酒食，准备好，而且啊，还把那个船啊，搭船的钱呢、也送给他，还送他两个礼物啊，加厚达之，就是加倍的啊，这还礼。走了以后啊，他告诉袁了凡说啊，贫穷的人啊来看病啊，实在是非常的好心啊，这么难得啊，我们怎么可以说让他折本？折本啊，意思就是说让他这样划不来啊。所以他双倍啊，那个礼物啊，他送一份来，他双倍了，双倍还了一份礼给他。最后袁了凡说：“片时所见，皆众伦律如此。”他短短的一段时间所看的，都是每一样都是合乎啊古人的那个伦常规范。后来他生的两个儿子，他姑妈生的两个儿子、啊，都中进士，反正家庭教育的重要。大家看这一段故事啊，其实看德育苦谏呢、建议大家用这种方法。当你看故事看到哪一段呢、你去想想，假设是你啊碰到这种状况啊，你会做什么反应？去比对啊，就可以比出说我们凡夫跟他们这个模范生啊，古代的这些模范生的差异何在，我们的差异到底差在哪里啊，就可以看出来。我们先看他袁了凡的姑丈这边呢、一个刚才讲过说主人对奴仆啊，他居然帮他划船把他们带回来啊，第二天呢、还怕伤了他们，还怕他们觉得惭愧啊，所以刻意的晚起啊，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有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地位越卑微的人啊，他的自尊心越强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他的地位越卑微啊，事实上怀了一些自卑心，自卑的心的结果啊，往往他很容易说去反射出别人对他的不好，所以他们的自尊心往往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。所以我们对待一般人一样讲的话，可是等一下子对待他们去讲啊，往往他就会很不舒服，他不一定能感激，那得到了一个反效果，就是他跟你产生敌对，他对你敌视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对地位比我们低的人呢，我们一定啊要多体谅他们，要用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的观念跟语言跟他们陈述，不要啊有这样高低啊。所以佛法讲的那个慢啊，什么叫慢？傲慢，那个高傲的这个心的状态，就高低，高低。这是我自己常犯的毛病啊。大家也有机会啊，也可以去体验。可能很多人都有搭计程车的经验，在搭计程车的过程里面呢，有些司机他们的程度啊，用我们的角度去看啊，也许说比较低， 他那可能就是小学程度、国中程度。可是他们很喜欢啊，开车无聊啊，很喜欢发很多伟大的议论，啊，发很多高论，评论国家大事，评论世界，或者是谈经济、谈文化、谈政治。有些时候用我们的眼光去看，错得很一塌糊涂啊。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很不满，就跟他纠正，改变他们的观念。以前我也这样认为啊，到后来才真真实实发现，整个都错了，整个都错了。第一个，这种状态里面一高一低的这个心态，你永远不可能改变他什么观念的，永远不可能改变他什么观念，只会造成你跟他的争论，结果结下很大的恶缘。佛法讲啊，跟众生我们任何善恶因缘，他将来就生生世世变成我们两个人相见面的时候的善恶缘的基础啊。结果实际上啊，真的是划不来啊，算一算这个账划不来。唯有我们站在他们的立足点，他们的思想观念，他们的价值观，去看他们的问题，跟他们讲他们的话，才能够真正对他们有帮助。做不到的话呢，我们学忍辱啊，我们去听，我们去学，去欢喜赞叹，赞叹说，他对他的生命也是很努力的啊，他已经很努力的在对待他的生命了。这一点啊，大家也要时时记得，包括用在我们的父母亲、我们的长辈，因为有时代的差异，有思想观念、价值观、看法的不一样，结果往往我们会觉得上一代的观念错了，或者说上一代啊，我们碰到有些老先生，或者在路上碰到某某人，他们教育程度比较低。记得啊，不要以我们的价值观去纠正人家，去告诉人家你应该怎么做。坏一点的，让对方产生排斥；好一点的，让对方啊产生压力。但是他能不能真的做得到呢？做不到，做不到了。所以星云法师啊，他曾经讲过一段公案啊，一段故事。他好像九岁就出家了，他从小跟他外祖母还是祖母一起过日子，后来他跑去出家剃度，读佛学院。他在出家之前啊，他祖母也去学类似于道的那个打坐，他常常觉得很自豪，他祖母啊，他肚子里面啊打坐啊，就肚子会叫，还有气会在跑，会叫，咕噜咕噜叫。后来星云法师他学正统的佛法出家，后来回来再看他年纪很大的祖母的时候，当他祖母问他说，告诉他说他肚子会叫的这件事，还是很得意的跟他讲啊。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祖母啊，你学的都错了啊，那个东西不对啊，根本不是真正的方法。我记得星云法师那时候的叙述是说，他祖母啊黯然神伤，从此以后就不再做了。一直到现在，他往往啊回忆起他的那个祖母，他就想起这件事情，他就伤害了一个人的心，伤害了一个人的心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学任何东西，包括学佛法，不要拿这个法去伤害别人，不要拿这个法去伤害别人。 这也是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慈悲啊！哎，真的是真正对我们的慈悲啊！哦，大家真正记得这句话啊！我再举一个例子，那也是我们基金会啊，我们的师父啊，净空法师，他自己吃东西，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呢、啊，有些时候他住在我们基金会的话，从上面呢、啊。我们的餐厅是12楼啊，我们吃到一半，他上来了，拿了一个馒头，就走了，说我吃这样就够。他对吃完全不在乎啊。可是有一次，一个居士呢发心啊，供养师父，就是在我们12楼那个佛堂，那个餐厅啊，就煮了好多菜啊，这样弄。我们内部啊，我们有像我们几位啊，内心就感觉，干嘛弄那么一套呢？因为把整个厨房弄得这样子，这么复杂，为了吃那一顿，佛法本身就叫我们说啊，吃的不要这样子执着啊，不要为了山珍美味在那边浪费生命，增长我们这个贪欲心，我们内心嘀嘀咕咕的。那等一下师父上来啊，上来吃，他的吃啊还是一样，他永远还是只吃那么一点点，夹一夹菜啊，吃一点点。那个煮菜的居士啊，他觉得自己煮的是很精彩啊，我说这个好不好吃啊，这个好不好吃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是很惭愧的看到师父不断的说这个真是好吃，这个好。他的脸上啊，一点点那个颜色都没有，一点点露出不悦的颜色都没有。这个啊，就是修行人跟我们凡夫的差异。我们不断的拿我所学的法，可是我自己有没有在内心里面受用？没有。拿我所学到这个观念，去压迫别人。可是真正的修行者，真正的佛菩萨，你今天你只有小学五年级的程度，他就告诉你，跟你讲小学五年级的程度的话。是有幼稚园啊，他不会要求说你应该好好的读书啊，不要浪费时间整天玩。佛菩萨对幼稚园的学生啊，一定告诉他说，小朋友好好的玩，好好的做人，回家要乖。他就教这个，而且他能够不断的去随喜众生的任何一点点的善，我们的心量刚好倒过来，容不下众生的一点点的恶，这两个最大的差异。所以站在师父的立场，他是随喜这个居士啊，这么发心，这样一顿供养，用这么大的心力来做。但是我们呢、去拿这个法去衡量别人，说干嘛弄这样复杂、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要记得、要去衡量别人的程度，要去注意别人的这个尊严、他的地位越低的人、越容易受伤、所以在马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剪纸的捡垃圾的，你即使有一包纸要送给他，你要对他和颜悦色，很高兴的送给他，很高兴的送给他，绝对不能有一点点高低。这份高低的心，就把你这个你跟这个众生的缘就这样切掉了。这个也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。买口香糖，自己实在是用不着，也吃不到，就给他10块钱，他让我挑，我就不要了，我说不用了。对方什么举动啊？10块钱捞起来，还你，我伤害了人家的自尊。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伤害别人啊，不断的在伤害别人，因为我们跟他是有高低啊。唯有做到说你跟他完全一样的时候，他真正才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好。所以大家都去体会佛菩萨的这一份心啊，大家有机会多读普门品啊，多去感受观世音菩萨跟众生的这一份心啊。所以我们过去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啊，观世音菩萨他要用佛菩萨的面貌度众生，就用佛菩萨的面貌；用国王就用国王，用小王，用妇女就用妇女。大家要注意这一段的含义啊。他用妇女用小王，并不是说他今天打扮成妇女的模样去度他、啊，不是这样就算的啦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今天用妇女的语言，用妇女的观念，啊，用妇女他能够了解的，给他一点点而已。他变成妇女的模样，绝对不会跟他讲佛菩萨的法。你要放下，你要出家，你要怎么样？这个法，这是就是。出就是比丘生的法，他不会，他用妇女的法。他想求财就给他求财，他想要儿子就给他儿子，这个才是学佛菩萨的这个慈悲的人呢、啊。但是大家要记得学这份心呐、啊，这个心最重要，心。后面呢、啊？啊，后面是他姑妈的，啊，后面他姑妈说不愧古人，不愧古人，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讲过了，但是也愿啊，我们所有的修学佛法的人，我们共同啊，共同勉励、啊，共同勉励、啊。文天祥说：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啊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他被元朝啊逮住了以后啊，被抓了以后啊，元世祖啊一直叫他投降，要给他官位做，给他当宰相，他不要就是不要啊。他写的《正气歌》说：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啊，我读了圣贤书啊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从此以后啊，我可以无愧了。所以我们有机会接触佛法的人，我们摸了佛书啊，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愧对佛菩萨，愧对自己啊？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真的拿来我的生命里面呢去做、啊、所以大家记得啊，我是要成佛的人、啊、我是要成佛的人、啊、所以有一个学长啊，于是我们离开我们这里去读佛学院的。他刚去佛学院，冬天很冷啊，4点钟就起来做早课，他冷得要命，都不想爬起来。可是当他到了大殿啊，那么冷的那个大理石的地板上啊，还有一位法师。他连拖鞋都不穿了，光着脚丫站在那里做早课。结束以后，他问他说：“难道你不会觉得冷吗？”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要成佛的人，还怕冷啊？”所以大家记得，我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我是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我拿来对我的标准，不要拿来我对别人的标准一样。我对我的标准要比别人严格啊，这样子才称得上学佛，我才有资格要佛教徒。往往我们要求别人很严格，要求自己呢，对，看都看不到。所以事实记得，我是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我是学佛的人。结果啊，我们看那个他姑妈。他的儿子生病了，好不容易弄了一碗好酒放在桌上，就仆人把他拿去倒掉。好，到了这一步啊，假设是你会怎么做？我们就说脸啊就拉下来啊，那就开始嘀嘀咕咕了。那时候一定开始去查账， 我们一定是开始去查账，谁倒的，把这个账查出来以后就准备开始制裁了，制裁了。这个不是对我们的仆人才这样子哦，我们对公司的我们的同事也是这样子的哦。当别人犯了一个错的时候，现在啊，上司来骂我们这个单位，这个时候我赶快去查账，我觉得我无辜的，为什么骂到我身上，我赶快去查个水落石出，把账查清楚以后，我当面去教育他，说好听的是教育啦，内心里面是说，你看啊，你把这个事情搞砸了。每个人就这种状态，哎，可是他姑妈不一样，他姑妈讲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没有过错，没有过错，这点真是难啊，真是难。所以记得啊，当我们觉得别人错了的时候啊，去站在他的立场去想想，他这个错是故意的还是无辜的，还是不小心呢？哎，多去原谅别人呢。还有记得啊，当你要原谅别人的时候，不要让对方了解你在原谅他。对，往往啊，我们顶多做得到这样，我原谅你了，然后问清楚以后，我说啊，算了算了。这什么态度呢？让对方了解我原谅你呢，所以我要加两个字，算了，好吧，算了算了，我要让你了解我是原谅你的哦。这个高低呢，高低啊，修行就在这里下功夫的，多去了解对方啊，多去体谅别人啊，不要去时时去想要伤害别人，去杀对方。我们在最后啊，再看下面那一个。这个故事啊，这马生，他的官位是司徒啊，所以叫司徒马生。他的父亲到了40岁才生小孩子，结果不幸啊，不是生了四，长大到4岁的时候啊，长得很美，眉目如画，意思就是他那张脸啊，长得跟画里面画的一样美丽。他夫妻啊，把他宝贝的像拱璧一样啊，像一个那个最美丽的碧玉一样啊，啊，这么看待。结果有一天，奴婢啊，把他抱到外面去，抱出去玩的时候啊，不小心失手跌下，把他跌死了，伤了左额啊，额头啊，摔伤了就跌死了。这个马生的爸爸啊，马公看到了以后啊，赶紧叫奴婢逃跑。赶快叫他逃走，自己抱了这个死掉的儿子，抱进去，告诉他太太说，这个是我自己啊，不小心啊，把小孩子跌死的。我们可以想见啊，之前他们夫妇啊，这么对儿，对这个儿子，这么宝贵的儿子，居然死掉了。他太太啊，惊痛啊，撞弓倒者数次，很痛苦啊，然后很难过，结果打他先生啊，就自己跌倒啊，我们可以想见啊，说他们多么的悲痛，要去找那个奴婢来打这个奴婢啊，结果已经逃跑了。 后来这个奴婢逃回啊，逃回他的母家啊，逃回他本来的家，告诉他妈妈这件事，父母亲这件事。他的父母亲呢，感动的掉眼泪，日夜啊，日夜浴天啊，日夜祈祷啊，希望说啊，这个马公啊，能够早一点啊生贵子。嘿，后来到了第二年呢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生的就是马生。一生的结果啊，发现这个小孩子左额宛然刺痕，好像有一个刺痕，一个疤痕呢、啊。结果就是这个司徒马生，大概这个儿子又来投胎了，儿子又来投胎了。这个故事的夫妇啊，我们一看，两个人一样保爱一个儿子，可是两个人对生命的处理态度截然不同啊，截然不同。他先生看到儿子死掉，赶快、啊、从奴婢那边抢过来啊，抱进去啊，说他自己把他跌死。他太太看到儿子死掉了，要把那个奴婢抓来打，要把这个奴婢抓来打。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前面那个故事啊？在和睦阁、啊、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他哥哥把那个喝醉酒啊，把那个牛杀掉了。杀掉了以后，就来告状，就是，这个。主角的太太啊，来告状啊，说属杀牛哦，他弟弟啊，说他弟弟杀的，说小叔啊把这个牛杀了，就他哥哥说啊，把他拿去做肉干吧。这个故事他们一样，对生命的看法就是一样。现在事情发生了，你怎么处理啊？怎么处理你的生命啊？标准的世间人的做法，就是他太太那种做法。什么做法？以牙还牙。你让我痛苦，我就让你痛苦。你让我感受到痛苦，我就让你痛苦。这就是世间人啊。所以前几天我听了一个故事啊，也是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太太，她有外遇，后来她毅然决然的把她断掉了。她先生本来不晓得，到来跑回来告诉她先生啊，说她有一段那样的过去。那个时候她先生很气啊，很恨。曾经想尽办法啊，想尽办法要报复。他想了很多种办法，要找流氓把他的一只脚咬断，就把他打断啊，或者说找人呢啊去向他要钱。他很痛苦，就他的一个朋友啊，那个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他说他一直是告诉他说，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一个家已经受到痛苦了，难道你还要再让第二个家也跟着痛苦吗？这句话打动了那一个人的心呢、啊。事情发生了，已经发生了，一个家痛苦了，他现在要再去伤害另外那个家的人，要让另外那个家的人也跟着痛苦。我们世间的人呢，是何等的残忍啊！事情发生了，如果能够改变，如果让对方痛苦，能够改变一切的话，这个痛苦啊，还是算有价值的了。可是问题，如果是不能的话，这个世间人真的是太愚蠢了，太愚蠢了。所以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叫以德报怨呢、啊。 啊，真是不简单的一句话。为什么他们能做得到？他们时时刻刻把心安住在现在。哎呀，把心安住在现在。他看到的就是，他爸爸看到的是事情发生了，他儿子已经死掉了。他妈妈看到的是谁把我儿子弄死的？他爸爸看到的是死就已经死了。哎，他妈妈看到的是他不甘心。不甘心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世间的这一份仇啊，这个仇恨啊，就这样子，大家互相辗转，我恨你，你恨我，就生生世世这样互相堆垒，累积下去。事实上，从佛法的观点去看呢，他这个儿子今天会死掉啊，从世间相去看是偶然的啦。哦，可能是他奴婢不小心把他摔死了。但是从佛法去看呢，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啦。他父母这个双父母亲会感得这样一个果报，儿子摔死，本来就没有这个命嘛。当然，他这个把儿子摔死的这个奴婢有他的责任，可是他们父母亲也有这份业果。今天换回来，事情发生了，他父亲的态度跟他母亲的态度啊，过去他们种了因，今天感这样的果，现在啊，他父母亲对这个生命的什么不一样的态度，种下的就是将来不一样的因果。我们看这个，他父亲跟他奴婢那个因果，他们两个是什么呢？那个奴婢一定啊，一辈子感激他这个主人呢、啊。我们换换角色，假设是你的话，一辈子感激。那个母亲呢？那个奴婢啊，假设把这个奴婢抓来打的话，他一辈子恨这个人。这个恨以及这个感恩啊，他将又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带到下一世，未来世啊，大家再见到面啊，还是一样算老账啊，这份旧的账还是要继续算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啊，别人伤害我啊，是因为我过去有跟他有这段业缘，咱们大家今天到此了结，到此了结。未来的呢，我原谅对方了。不要啊，不要在这个过程，因为你被伤害，然后你回过头去再伤害对方，太划不来了。这个绳子就越绞越紧了。从哪一边松绳呢？不要寄望别人，我们要寄望每一个我们自己学佛的人，从我这个地方把这个绳子松掉，把它松掉。所以什么叫学佛啊？人家不学佛没关系啊，我们是学佛的人呢、啊，要有智慧啊，要有智慧啊。所以这个宽下格啊，虽然只介绍四个故事，但是大家可以，当你觉得很不满啊，很痛苦的时候，或者说觉得别人伤害你啊，请大家务必啊，把这四个故事啊拿起来想一想，看一看啊，对我们的人生会有绝大绝大的帮助，会有很大帮助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介绍到这里，请大家一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